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颂祷》第一章的第二节，祈祷的阶梯。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标题哦，祈祷的阶梯 ，The Ladder of Prayer。这个其实是取自于神秘主义的一种说法，当然，我想它也是有经过奇迹课程本身的一些转换，它的这个词语的意涵还是不太一样。那么我大概有提到过几次关于神秘主义哈。那么几年前我曾经有搜罗过这方面有关的书籍啊，包括在台大的图书馆里面，不过好像没有很好的中文方面的一个介绍啊。当然如果你恰好知道的话可以提供给我。那么如果你可以读英文的话，我非常推荐一位大概几十年前的应该是英国的神秘主义者叫做 Evelyn Underhill， 然后他写的书就叫 Mysticism， 然后这本书呢他还有分大本跟小本，好，那么都我觉得都很好，他可以让你很深入的去了解关于神秘主义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怎么看这个世界以及他们怎么修炼，那么中间呢也会解释到神秘主义者怎么去理解这个祈祷跟祈祷的阶梯。好，那这个祈祷阶梯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说它是循着阶梯往上的嘛，可以算是一个通达上主的天梯嘛。那么我想在这个阶梯的最底端的话，如果你把这节文字稍微整理一下的话，你就知道说最底端一定就是前面所说的那种有所求出于匮乏的那种祈祷嘛。好，然后再来呢还是一种幻象的祈祷，但是这个祈祷呢是上升到宽恕的层次，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然后经由宽恕呢，你终于能够上达天听啊，就是进入这个上主的境界，就进到实相的境界。那这个时候你就跟上主完全交融在一起了，这个就是实相中的祈祷，也就是说你与上主达到完全交融、完全合一的那个境地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实际上它的文字是怎么写的。第二段呢，他说这种有所需或者有所求的祈祷形式带有浓厚的无力感以及自卑感，不可能出自深知自己真相的上主之子，因为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真相是圆满无缺的话，那就不会有这种匮乏心态啊，这种有所求啊，那包括他所说的这种自卑或者无力了。好，所以他说呢，对自己的本来面目坚信不疑的人是不可能发出这种祈祷的。那么下面第五句呢，他说每一个人其实都在祈祷，而且一刻都不曾停过。好，那么在其他地方他有讲到，就是说其实当你的内心有一个 desire， 就是你有所欲求，有这个欲求的时候呢，就是在祈祷的，并不是说你必须要有某种形式啊，拿一炷香啊，还是说双手合十啊，或者说跟上主祷告，这都不需要。好，就是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啊，其实都是在求。好，那而且呢，很恐怖的是，不论你求什么，你都已经得到了，而且你当下就会得到它。好，那很多人会很不满意这个哈，他会觉得说我常常在求东西，我都得不到。好，但是因为很简单，就是这边所写的，你所求。你在求的时候呢，其实是从这种匮乏的信念在出发的。好，那下面的第四段呢，他说在这个阶段呢，好，就是在世俗的阶段呢，我们会碰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矛盾说法，例如为你的仇人祈祷啊，这个是基督徒喜欢说的一些东西啊。那么他说为什么这个矛盾呢？因为当你相信自己有敌人的时候，你的祈祷就已经受制于人间的法则了，其实就是受制于小我的法则，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领受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也就是说你其实是已经把这弟兄给定罪了，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还要跟上主来替他祈祷的时候，你觉得你能够领受到多大的平安跟自由呢？就很有限嘛，因为你并不想真的宽恕他嘛。好，所以像基督教这种说法呢，其实是讲不好听就是自欺欺人吧。好，那么他说呢，你心中若有敌人的话，需要祈祷的其实是你，而且刻不容缓。好，所以才说自欺欺人嘛，明明就是自己已经在不平安里面了，还想要去为别人祈祷。 那么这个祈祷在这个地方啊，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换成宽恕啊，就是需要宽恕的其实是你啊，因为是你在定这位弟兄的罪嘛。好，那么下面第五段呢，他说敌人象征着陷于囹圄的基督，基督不就是你自己吗？也就是说你把弟兄看成这个敌人的时候，你其实就是类似于把基督给囚禁的。那么其实不管是你或者弟兄或者是基督，其实最终你会发现都是同一个人的。所以你监禁了你的弟兄，就监禁了你自己嘛。好，就是给他定罪的时候嘛。好，所以他说为敌人祈祷其实就是在为你自己的自由祈祷。好，所以一样这边祈祷的其实你都可以把它换成是宽恕。好，就是我们刚才所讲那种第二个层次的祈祷，就是你已经在这个祈祷阶梯上面上的一个层次。好，那什么叫做为敌人祈祷，实际是在为你自己的自由祈祷呢？也就是说宽恕你的敌人呢，才能够使你自己的心灵得到自由的意思。好，那下面第六段呢，他说愿我们须臾勿忘的不论哪一层次祈祷都是为自己而发的。好，就是他强调这一点嘛，所以说不要忘记，须臾勿忘。好，都是为自己而发的。好，就是其实因为外面没有别人，也没有别的心灵嘛。好，那么包括他的第三句写的，好，那个敌人是你，然后基督其实也是你，都同一个人。好，那么在祈祷彻底圣化之前呢，它属于一种选择。好，所以这个是在已经比起在宗教里面的那种出于匮乏的祈祷要上升的，但是还没有到实相的层次。那么你可以看到这边所讲的祈祷啊，其实跟宽恕也是差不多的意思，一种选择嘛。那宽恕不就是讲抉择嘛？好，因为你也只有一种选择，就选择实相。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好，那在第六段的最后一句呢，宽恕这两个字终于出现了。他说你若能为自己的罪而宽恕弟兄，那么你也必会得到宽恕。所以这篇呢，他其实花了很大篇幅都是在讲祈祷，但是其实里面讲了很多都是在讲宽恕。好，那么第七段呢，讲的就是说祈祷是你领你攀登天堂的阶梯啊。那么他讲的就是到最高层次是怎么样啊？就像第四句所说的，最高层次进入实相之后，你就变成一无所求，因为你已经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无所缺的。那么你已经彻底认清自己在基督内永恒不变的本来面目，它是千古不易而且万世不朽的。好，那包括第八句所说的啊，他说他已经升华为一首献给造物主的感恩之歌，无私无言无欲无求，到这个时候祈祷才算发挥了他原有的推恩能力。好，就是说你跟上主之间就是完全的交融在一起，而且是完全的交流在一起啊。那这个就是属于实相层次的祈祷了。好，那么他说呢，第八段啊，每一个祈祷都是以上主为目标，因他彻底超越了时空，故不可说是一个终点。但祈祷也没有起点啊，因为那个目标也就是上主，它是始终不变的。那么到这个境界之前呢，就是到幻象之前呢，到抵达这个实相以前，所有的祈祷形式都是在幻象之列。好，那么宽恕本身也是一个幻象。好，那么当然在你尚未完全宽恕之前呢，祈祷成了宽恕不可或缺的一环，也就是说宽恕还是极其重要的。那么祈祷可以说是宽恕的这个一部分。好，那么你可以看把祈祷看成是在宽恕里面你学习去接通圣灵，学习去连接圣灵的一个过程，包括那个交托的过程呢。好，那这样可能会让你能够更清楚而且精准的去理解他这边所说的祈祷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及他跟宽恕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好，那这样我们就讲完了颂祷第一章的第二节。好，他谈的是一个也算是蛮有意思的观念，叫做祈祷的阶梯。